好，我们已经在雅歌上面花了好几次的时间，很多次的时间。我们讲到第一幕，就是从1章的1节到2章的7节，在第一幕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良人和佳偶他们之间的互相的欣赏、互相的恋慕。然后我们也讲第二幕，第二幕比较长，从2章的8节到5章的1节，我们看到就是良人去邀请佳偶，我们也看到佳偶做的梦，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良人去迎娶佳偶。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新郎对新娘的心腹的一个赞美、一个欣赏、一个称赞，最后以这样的一个称赞结束。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进入新的一幕，是第三幕，是从5章的2节开始，5章的2节开始。然后这一幕里面开始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可能又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再反复再讲良人与佳偶的故事。好，我们一起先读一下圣经，好吧？读一下这段经文，就5章2节到6章的3节。还是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这个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就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二节，我身卧顺，我心却醒，这是我良日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的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继续读的。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起，到园内放牧群羊，采百合花。好，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这段经文真的是很奥妙，主啊，我们真的是很难解，天父，但是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理解你在这段经文当中要让我们学习什么。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愿你来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主啊，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尝试着用三个故事来接这段来阐释这段经文。第一个故事是良人和佳偶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就我们看到良人与佳偶他们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一个交互。然后第二个故事，我们来讲基督与教会的故事。 那么就是这个良人与骄傲的故事，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它是怎样的与象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呢？然后最后一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基督与教会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怎么样应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所以最后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的主与软弱的信徒之间的故事。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说良人就是在这晚上他翻山涉水，他来到迦偶的房子的外边，他要来看望迦偶。那么这个时候迦偶在这躺在床上，他说：“我深睡卧，我心却醒。”那一般注释书会说，这又是迦偶做的一个梦。我们前面在看到迦偶做了一个梦，对不对？那这是迦偶做的另外一个梦，这个梦和前面的那个梦很相似，都是迦偶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在梦里面他都是来寻找他的良人也都寻不见。但是在这里面又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在第一个梦里面他是遇到那个看守者，那看守者帮助他，他就寻找他的良人了。那么在第二个梦里面，我们看到他遇到这个看守者，看守者却打了他，伤了他，但是他寻不见他的良人。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梦，这个不同的梦来代表什么呢？那么这个迦偶他躺在床上，他说：“我心却醒。”然后这个时候他听到良人敲门的声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半睡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心是醒的，但是忽然做了一个梦。我们想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个迦偶他就忽然做了一个梦，他在梦里面他看到良人来寻找他，良人在他的门外叩门，在敲他的门。良人说：“我的妹子，我的迦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上满了露水，我翻山涉水过来，我的头上满了夜露，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迦偶怎么回答了？迦偶说：“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已经睡下了，我衣服已经脱了，对吧？我的脚已经洗了。”那以色列人有个习惯，就是说他们睡觉之前一定要洗脚，因为他们认为就走了一天脚是脏的嘛，所以一定要洗完脚。我的脚已经洗了，我怎么能够再起来然后给你开门呢？所以迦偶就拒绝了。叫我的脚已经洗了，我不能够再把它弄脏了。那么良人这个时候就从那个门口里面，在以色列的那个门上面，他的锁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口，他从那个门口里面伸进手来，他要开那个锁，他想进来，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却没有成功。但是迦偶看到良人这么迫切的想进来，迫切的想与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就动了心，他的心就被感动，所以他说他起来，我要给我的良人开门。但是他打开门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的良人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梦，为什么？因为在这只有在梦中才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良人就在门外，然后就是当他起来开门的时候，开了门良人却走了。所以这个只能在梦中发生，因为在现实当中不可能。现实当中说你等一等，我马上给你开门，对吗？所以他起来，他看到良人已经走了，他去大声的呼喊来喊叫他的良人，但是他的良人却没有回应。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城中，在可能在耶路撒冷的城中，他碰到那个巡逻的，碰到看守的。那这个和前面那个梦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巡逻的看守的没有帮助他，反而是看见他就打了他，伤了他，而且把他衣服的外衣拿去了。我们中文翻译成披肩，但其实更应该翻译成是外衣。他穿在外面的一个外衣，把他的外衣拿去了。这是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一个羞辱，所以这个看守的去打了她，伤了她，可能辱骂她，也羞辱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又看到第八节，就看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又出场了。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好像是在每一个场景里面都有，她都是一个旁观者，好像是无处不在。 是吧？无处不在，因为他是个旁观者。所以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就说，这不是这个加尔就嘱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他说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你要告诉他，我因私爱他成病。然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问他说，你这女子中极其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好处呢？你为什么这么切切的去寻求他，切切的去寻找他呢？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加奥对良人的描述，他说我的良人拔耳起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雉鸡的精子，他的头发厚密冷垂。所以他在这里形容他的想形容他的良人是多么的漂亮，是吧？是多么的美丽，在他的眼中是多么的美丽。因为他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他经历过他对良人的拒绝，他心里面经过这个内疚之后，他在发现他的良人是多么的美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来见证他的良人是多么的美丽。那最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说，你的良人这么美丽啊，你的良人这么美丽，那么我们可以和你一同去寻找他吗？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一同去寻找他吗？啊，他在哪里呢？我们和你一同去寻找他。所以加尔在这里说，他说我的良人他下入自己的园中，他在百合花当中牧放群羊，在香花其中，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这就是良人与加尔的故事。良人与加尔的故事，这个故事描写了一个，就是良人来看他的加尔，在晚间经历过翻山涉水，经历过很多的辛苦啊，我们看到他头发被夜露滴湿了，经历过很多的辛苦来看他的加尔，来敲他的门。但是这个加尔因为着他已经躺下了，他已经是躺在床上了，他已经洗过脚了，所以就拒绝啊。所以当他后来看到这个良人切切的去想与他有这样关系的时候，他心里被感动，他打开门的时候良人却已经走了。然后他去寻找他的良人，他经历过这些看守的凌辱，结果看守的打骂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经旁观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来见证他良人的美丽。所以这是良人和加尔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样象征着我们，就是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呢？基督与教会的故事。所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就是基督与教会的故事。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在这里说，他说这个良人在这里说，我的妹子，我的加尔，我的加尔，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my love， 说我所亲爱的，我所爱的，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就是说基督可以称呼他的加尔，他的加尔为我的妹子。我们知道是基督是我们的当中头生的，是不是？是 first born， 是头生的，是兄长，是我们的兄长。所以我们都可以称呼基督我们基督之间的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这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他是头生的。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他可以称呼他教会说我的妹子，我的妹子，因为他是兄长，他是头生的。然后他说我所爱的，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命，所以我所爱的。我的鸽子，鸽子是代表爱情，是爱情的象征，鸽子又代表忠心啊，又代表这个降服。所以教会对在基督面前，他是基督教会以爱来回应基督的爱，教会在基督面前是对基督忠心，也对基督降服的。我的完全人，所以在基督的眼中呢，教会是完全的。为什么是完全的？我们有这么多罪，是吧？我们有这么多不堪，但是在基督的眼中我们是完全的，因为基督为我们而死了，所以我们是披上基督的衣袍，所以在基督的眼中我们是完全的，我们是完全人，所以我们被他的宝血所洁净。那么在这里良人在这里说，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是良人以为去看望加尔，所以他经历了很多的苦啊，经历了很多的苦。那我们想到就是基督为教会所做的事情，我们在腓立比书的二章，我们知道他本是与神同等，是吧？与神同有荣耀，他本是神，但是他却因着爱教会的缘故啊，爱我们的缘故，他就降世为人， 他降世为人，然后在地上有33年的时间，在地上33年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在这地上这33年是受苦的。所以圣经上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基督在这地上的时候，他为了教会的缘故，他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他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走来走去，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有可能睡在旷野里面，所以他的头上沾满了这个夜露。那在约翰福音的8章1到2节，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有很多的人，很多的门徒跟随基督，但是到了晚上，每个人都回家去了，但耶稣去做什么呢？到了晚上，每个人都回家去了，但耶稣却往橄榄山上去。他知道清晨才回到殿里面，所以耶稣整夜去做什么了？耶稣没有到一个人的家里去睡觉，耶稣整夜去做什么？耶稣整夜去祷告，他去为教会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所以他不是为自己祷告，他是为教会祷告，为他门徒祷告。所以他整夜去祷告。所以没看到在这里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他的头上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我想这段可能会特别指的是在哥西马尼园的祷告，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然后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来到哥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那边祷告。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心里就非常忧伤，就极其难过，他说，我心里忧伤，我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你们和我一同警醒。他对门徒说，你们和我一同警醒。但是他回来之后的时候，他祷告回来的时候见到门徒，门徒却睡着了，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难道不能和我一起警醒片时吗？那门徒说，软弱了，睡着了。然后基督又第二次去祷告，然后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看到门徒又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愧倦，所以基督就离开他们，第三次又去祷告。然后第三次回来的时候，门徒还睡着了，还是睡着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现在就仍然安然睡觉吧，你们就安然睡觉吧。时候到了，人子要被人抓去了，人子要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你们再也见不着他了。”在基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汗如雨下是吧？汗如血珠流出来，对，那是流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基督在耶稣在这里，他是为了门徒，为了教会，在这里心里忧伤啊，难过、警醒。他邀请教会和他一同祷告，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却软弱了，门徒没有一个警醒的，门徒没有一个警醒的。但是等到他们门徒醒来的时候，那么基督却被这些人抓去了，然后第二天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家偶起来开门的时候，良人不在了。那这段经文里面没告诉我们良人为什么不在，他说我呼叫，但是他却没有回答。然后我们看到基督被抓去之后，耶稣被抓去之后，然后信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门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然后他们在耶稣被抓去之后，然后门徒就被这些祭司、被文士、被法利赛人、被这官长所逼迫，对不对？所逼迫，所以这些城中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他们夺去我的披肩。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些门徒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再去看基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基督特别的美，他们的主特别的美。我想那个彼得经历过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当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很内疚的，他是很内疚的。所以他再去思想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就知道那个主在他的眼中是特别的美的，对不对？所以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么白，这里说他的我的良人白而且红，白在白这个白的话啊，在我们知道在东方 白是代表皮肤的，皮肤很白是吧？是代表美丽。那么在这里就是代表基督的圣洁，代表基督的公义。那红是那个红瑞，是代表生命，代表生机。所以基督他不但是圣洁公义，而且是充满了生命力啊，充满了生命力。他的头发厚密累纯，黑如乌鸦。那头发很厚又很粗，这代表什么？也代表生机、生命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个方面是基督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另一个方面，他是又是生命的泉源，他是有生命的啊，生命的本体，生命的泉源。所以基督说，就是说，我是活水的泉源，到我这里来必不再渴。那同样，我们这个白而且红，同样可能又是指的是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人性，因为从他的神性来说的话，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那从他的人性来说的话，他是充满了生命，他是真正的人，他是真正的人。所以在启示录的一章十四节，在这里，当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基督的时候，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是吧？有人能回答出来吗？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基督的时候，在异象当中看到基督的时候，他的头发什么颜色的？他的发白如雪。他发白如雪。为什么在这里，在那里他头发是白色的，在这里头发又是黑色的呢？基督的头发到底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呢？所以这里黑色的代表他是生命，代表基督是生命的源泉。那里白色的是代表他的圣洁，代表他的公义，代表他的神性。所以他的头像雉鸡的金子，这个可能只是他头上的冠冕，是一个金色的冠冕啊，所以代表基督的尊贵，代表基督的权力，代表基督的荣耀。就像哥罗西书的二章十节来说，他是那个万有者，他是那个掌管啊、他是所有的那个所有的在地上的权力和统治者的头，他是 head over all rule and authority。 那么这个金鸡的头的话，它的头像雉鸡的金子，雉鸡的金子可能也代表基督的智慧。那么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就是在基督里面有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这个翻译应该是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用牛奶洗净，然后坐在溪水边上。所以我们在这中文这个翻译有点出入。中文的翻译说他是如溪水旁的鸽子眼啊，但应该翻译成溪水旁的鸽子。那么这个给我们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就是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想象，在溪水旁的鸽子，然后用牛奶洗净，而且坐在溪水旁。这给我们整个一个图画，就是一个很平安，然后很宁静，很温柔的图画，很温柔的图画。所以基督来说，对我们信徒来说，他很温柔，他很 gentle， 他非常有这个爱。然后在十三节说，他的两腮如香花起，如香草台。香花起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花园里面，当看花园里面长着各种各样的花的时候，那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给我们的一种感觉是说，非常的让人高兴，对不对？让人愉悦，让人高兴。所以基督的两腮让我们看起来很愉悦，很高兴。也说他的脸上经常是有笑容的，经常是温柔的，所以让我们看起来是很高兴。然后在十三节里面又说，他的嘴唇像百合花，滴下墨汁，而且他的口极其甘甜。所以从基督口里面所出的话语，他是造就人的，他是安慰人的，他不是拆毁的。所以他的口里面出的话语是极其甘甜，而且滴下药汁，滴下百合花的药汁。他的两手好像是金管，镶嵌有水苍玉。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图画，金管手指好像是金管一样，然后上面镶嵌有宝石。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说是在中东，在以色列那个地方 啊，在古代中东这近东这个地区，啊，他们就是说这个一般有尊贵的人，他们手上会带有戒指，那个戒指一般是金子做的，然后上面有镶有宝石，那么这个戒指代表这个人的权柄，代表这个人的地位。所以我们在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啊、当那个法老，当法老把这个戒指给约瑟的时候，那就代表就是说他把这个给约瑟这样的权柄，对不对？给约瑟这样的权柄。所以这个基督的手好像是金管，上面镶嵌有沈苍玉，镶嵌有沈苍玉，这个表示就是他的尊贵。所以他手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极其荣耀的，都是带有权柄的，都是有荣耀的 ，the glories 都是有荣耀的。然后他的腿好像是白玉石柱镶安在那个金金座上，这又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让我们想起白玉石柱在金金座上，我们知道那个他是脚好像是个金金座，然后腿好像是白玉石柱，这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感觉，对不对？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传福音报家训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这里的手，基督的他的手和他的腿来代表他所做的事情。他走遍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把这好消息来带给在黑暗当中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看到光明，把希望带给这些在绝望当中的人。所以他手所做的事情，他使那个瞎眼得看见，是吧？是瘸腿得行走，是死人复活，而且把这个永生的消息带给他们。所以他整个的形状如同黎巴嫩，黎巴嫩是非常美丽的一座山，好像佳美如香柏树，佳美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整个在良人的在加奥的眼中啊，这个基督是非常美丽的，是非常漂亮，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但是他在基督又有生命，他是生命之源，又有权柄，又有智慧，而且他对我们是，他是爱我们，非常温柔，他把好消息传给我们。所以这是基督与教会的故事。那么第三个，我们又讲这个软弱的信徒和主的故事。那么其实在这一段里面，这段圣经里面是在讲一个信徒的软弱，一个信徒的跌倒。当良人来邀请加奥的时候，加奥因着他自己的软弱，因着他自己的束缚，他不愿意来接受这个邀请。所以我们信徒很多的时候有软弱，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刚强，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会有跌倒的时候。当主邀请我们与他进入更加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有什么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是以为这个舒服的原因。所以当良人来邀请加奥的时候，加奥说：“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已经脱了衣服了，我多舒服啊！你现在让我再起来，对不对？”以为舒适的原因，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因为说这个原因，我们不愿意进入与主更深密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思想，我们是不是有着这些？因为我们要去服侍人的话，我们要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必然要牺牲我们的时间，必然要牺牲我们的精力，必然要牺牲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安排。我们是不是因为舒服的原因，我们不愿意去服侍，不愿意回应神的邀请？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可能看到教会当中的领袖，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会看到教会当中的领袖牧师或长职，看到他们的问题就跌倒。我们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也是个很火热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在家庭教会当中，家庭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啊，那 house church 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个家庭教会当中，他在这几年很多年下来，他看到教会当中的问题，看到教会一直没有起来，所以他后来就软弱，就跌倒，他把自己关起来，不愿意再与任何人有这个交往，不愿意再与任何人沟通。 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教会中的长职，或者看到教会的一些软弱，我们就跌倒。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定睛在人的身上，我们应该超越人，看到神，对不对？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因为这个软弱。这是软弱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害怕我说将我们自己陷在罪中。所以当良人来邀请加尔的时候，加尔说，我的脚已经洗干净了，我怎么能够再把它弄脏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很有可能把自己陷在罪中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服侍一个人很 frustrated 很歇斯底里的时候，然后当你去服侍他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变得很歇斯底里，对不对？你自己会变得就是说被他挑起来，所以你自己可能就会陷在罪中。所以当我们去服侍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自己会陷在这样的罪中。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我们就拒绝去服侍呢？可能我们是逃避了这个危险，但是我们更加逃避了服侍主的机会，我们更加逃避了基督，逃避了我们的良人的邀请。所以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我们因为贪恋这个世界，因为贪恋那个舒适的生活，我们自己软弱，还是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长老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问题我们软弱，还是因为怕我们自己陷在罪中，我们不愿意去做事情，所以我们拒绝基督的邀请，然后后果是我们的软弱。那么软弱的一个后果是什么？软弱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首先，软弱的带来的后果，第一个就是苦难，因为远离神本身就会带来苦难。因为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后退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关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把自己与别人关起来，而且是我们是与神隔绝了，我们是远离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话，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嗯哼，我骨头枯干。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耶和华的手在我的身上，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终日嗯哼，因为耶和华的手在我们的身上。在启示录的16章，当然这里是对那些最后对不信的人的审判，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退后的时候，那么这些审判的话，这些事情可能也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启示录16章就是说，当最后七碗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有恶且毒的疮就生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那这些人因疼痛就会咬自己的舌头，因疼痛咬自己的舌头。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好像是有这样恶毒的疮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使我们的精力耗尽，使我们如夏天的干旱，使我们的精液耗尽，使我们的婚姻不幸福，然后妻子和丈夫吵架使我们的精力枯干，我们的儿女不孝我们的儿女不听话，也使我们的精力枯干，我们生活就好像受罪一样，好像有个毒疮在我们的身上。也可能就是说，你远离神的时候你还过得很顺，一切都很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说，你前面可能有更大的苦难在等着你，这是第一种可能。那么这说明你是基督徒，那神拣选了你，所以神一定要让你回转。那第二种可能就是说，是更糟糕的，就是说神可能没拣选你，你是被神所弃绝的。那在罗马书的9章里面说，那么上帝难道不像这个窑匠一样，窑匠从这个一块泥里面，同一块泥里面拿出两块来，一块做那个荣美的器皿，一块做那卑贱的器皿。然后在9章22节就这样说，他说，如果神的愤怒要显在那个预备遭毁灭的那个器皿的身上，难道不在这个世上就多多忍耐，多多宽容他吗？ 什么意思？就说因为这个器皿是遭毁灭的，所以就让他暂时就是说暂时宽容他，暂时忍耐他，暂时让他很顺，因为他是预备遭毁灭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后退的时候，当我们不来教会的时候，当我们不来团契的时候，你软弱后退的时候，你还过得很顺的时候，所以我劝你们要祷告了，你要向神祷告，求神怜悯你们，求神拣选你们。所以第一个就是远离神本身会带来苦难。第二个就是说，在远离神的时候，当这个他重新在寻找神的时候，他会遇到这个守望者的辱骂欺凌。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些软弱的弟兄姐妹重新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希望接到教会他们希望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新接纳他们。但是很多的这个时候，在他们遇见的并不是重新的接纳，并不是鼓励，他们遇见的是什么？他们遇见的是眼神上的、表情上的伤害，表情上的、眼神上的一种漠视。可能他们来到教会也没人给他们打招呼，虽然当面碰到也不会给他们打招呼，也包括言语上的伤害，可能在背后弟兄姐妹就会说他们的坏话，然后说他以前是怎么怎么样，是怎么怎么样的不好。所以当时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再来寻找神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碰到那个巡逻者、看守者，他们的打骂、他们的欺凌、他们的辱骂、他们的羞辱。所以弟兄姐妹，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非常警醒，当我们看到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蔑视他们、轻视他们，不能够去伤害他们、再次伤害他们，我们要去鼓励他们，要去接纳他们。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可能回转。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回转的原因是什么？回转的原因第一个是主的爱。这个迦偶看到这个良人，他甚至把手要从这个门洞里面伸进来，他要开这个锁，他要进来，他要与迦偶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就被被良人感动。所以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被神的爱感动，我们能够回转是我们被神的爱感动。其实可能会借着弟兄姐妹来爱我们，来彰显他的爱，可能神也是自己对我们亲自说话，透过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神会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他的爱。然后第二个是圣灵的责备和内疚，圣灵会责备这个迦偶。这个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圣灵会责备我们，所以我们内疚，所以我们会回转。那么第三个回转的原因可能就是苦难，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再回转。所以当这个迦偶回转的时候，他决定起来要给良人开门的时候，他的手就滴下那个墨药，滴下那个墨药，这个是表示回转的香味，回转的馨香。所以我们当我们 repent 的，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的美好的。所以当这个迦偶回转的时候，当我们回转那个软弱的信徒回转的时候，在他的眼中，那个基督的他的主的样式是与他以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的主是更加的美丽的，是更加的荣美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过经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再次回转的时候，我们才想到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美，我们以前都没有经历过，没有想过，我们对我们的主的认识会更加的更深一步。所以当这个良人回转，迦偶回转的时候，他会看到，当我们一个软弱的信徒当他回转的时候，他会看到他的主是多么的公义，多么的圣洁，但同时又是多么的温柔，多么的慈爱。所以他的话语是多么的温柔，可以鼓励我们，爱我们，建造我们。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神就好像特别的恩待我们，神就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神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 而且他也通过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也通过环境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圣灵感动的时候，当我们决定要回转的时候，我们就忽然就看到环境当中有些事情就好像在印证一样。所以神通过这些事情来对我们说话，他的温柔，他的爱。而且当我们在回转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智慧，他以智慧带领我们来回归，带领我们来回到他的面前。我们看到就是他是怎么样的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再次回到他的面前，而且他能够使我们这愚顽人能够重新有智慧，能够看到神的荣美，看到主的荣美。然后他的作为，他医治我们，他赐平安喜乐，并且释放我们。在主里面释放我们，并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所以当我们的神的话语，当我们抓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那个从天上而来的平安，从天上而来的喜乐，我们就觉得我们完全得以释放。最后主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当一个软弱的信徒在回转的时候，他就会经历到，他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是至宝，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只有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对那个生命来说都不重要，所有的一切对永生来说都不重要。你世上的钱财、房子还是车子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东西，对永生来说都不重要，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是良人与加尔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故事，基督与教会的故事。那基督为了教会来到这个世上，他本是神，但是他却选择来到这个世上，那为我们受尽了很多的苦，他的头发满了夜露。但基督与教会的故事呢，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个信徒的身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会远离神，我们会退后，但是神仍然爱我们，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回转。所以他通过他的智慧，各种各样的智慧让我们回转，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他的面前。但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主的荣美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基督是更加荣美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段经文当中，主啊，我们看到一个软弱的信徒，主啊，他因为他的舒适，主啊，因为他不愿意将自己不愿意再弄脏自己，所以他拒绝了主的邀请。主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主啊，因为我们的舒适，因为我们贪爱这个世界，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我们自己再沾染罪，主啊，所以我们很多我们拒绝你的邀请，我们拒绝能够进入与你更深的关系当中，我们拒绝能够进入那个神圣之处。天父啊，我们就退后，我们就软弱。天父啊，但是我们看到你却这样的爱我们，你的手要通过那个门洞里面要伸出来，你要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要进入那里面，要与我们有更深的关系。主啊，你通过你的话语，主啊，来使我们回转。主啊，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智慧，主啊，来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回转来归向你。天父，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当我们在你面前认罪的时候，主啊，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当我们再次回转的时候，再次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美丽。主啊，我们看到基督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美丽，他是超过一切的，超过万有的。主啊，有你真的是比一切都好。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主啊，我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使万事如粪土。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